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1年4月21号到4月27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纪念425大上访，澳墨尔本祝勇气长城。2021年4月24日，澳大利亚墨尔本部分法轮功学员在王子桥上再次筑起真相长城，纪念1999年4月25日万名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22周年，同时向来往市民呈现历史真相。位于墨尔本市中心的王子桥建成逾百年之久，被列为维州遗产名录。由于横跨亚拉河，地理位置特殊，王子桥成为人们欣赏风景、通勤、开展活动的热门地点。下午1点，黄白蓝交织的条幅再次拉开了历史的卷轴，穿着练功服的学员向人们讲述着22年前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中南海和平请愿的故事。
加拿大学员纪念425举行纪念活动。2021年4月24号，加拿大魁北克省部分法轮功学员汇聚蒙特利尔，举行纪念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22周年大游行活动。当天下午2点，在早春明媚的阳光下，游行队伍从蒙特利尔坎伯广场出发，沿着市中心的商业街圣凯瑟大街及市区主干道瑞内勒维克大道向东行进，警车在前方开道，队伍由横幅方阵、展板方阵和真相车队组成，浩浩荡荡，沿途广传法轮大法号，呼吁停止迫害和三退保平安的信息。沿途民众看到游行队伍，有人把手放在胸前点头致意，竖大拇指高呼加油，更有人表示看到真善忍的信息让人心生感动，对法轮功充满敬意。
美国圣地牙哥部分学员纪念425和平上访。2021年4月17号，圣地牙哥部分学员来到中途岛码头集体练功，举办车游活动，纪念22年前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中南海。在集体练功以后，部分的法轮功学员参加车游活动，将法轮大法好、远离中共、远离瘟疫等横幅放置在车顶，在圣地牙哥市中心游行。路边行人看到游行的车辆纷纷驻足观看，周围的车辆见到展板以后鸣笛以示支持。
第54届休斯顿国际电影节归途入围。近日由新世纪影视制作的故事长片归途入围美国第54届休斯顿国际电影节，并进入角逐雷米奖的最后阶段。电影节最终的获奖名单将于4月25号在网络电影节活动上宣布。作为新世纪影视制作的第一部故事长片，归途自推出以来不断获得来自全世界不同电影节的各种奖项，受到不同文化背景的专业人士的赞赏。影片中主人翁追求人生意义的过程引起很多观众的共鸣，整个影片色调明亮干净，令人赏心悦目。新世纪沿袭以往的创作风格，力求将传播正统价值、启迪心灵的佳作奉献给观众。
家教漫谈，作者天来。家教顾名思义就是家庭教育，表现在社会上就是人的教养、道德品行的高低，表现不好会被认为是没教养、教养不好，表现得好会受到人们的称赞，有教养、教养好。今日大陆的家教只有教而没有了育，一谈起家教，很多人的想法就是教授知识与技能。孩子学习遇到问题，请家教已经成了很多家长的最优选择，就是请个家庭教师，教授孩子知识与技能，完全忽视了育。 在《说文解字》中，育养子始之善也，培养孩子善良的品性，不断地充实孩子善良的本性。《三字经》中有养不教，父之过，忽视了对孩子道德品行的培养与教育，是父亲的过失，家庭的失职。古人很重视家庭教育，言传与身教并重。北宋名臣范仲淹曾经向前世买了一座庭园，打算搬到那里定居。地理师说此地风水极好，并会接连不断有人做官。范仲淹听了却说，既然如此，与其一家人独自显贵，还不如让江苏一带的读书人都能来此受教育，那么每个人都可以显贵了，便将这个地方改为学堂。范仲淹的次子纯仁也是一代名相，范仲淹为参知政事时，曾命纯仁将俸禄500斛麦子用船载回苏州老家。船过丹阳，纯仁上岸见父亲的老友石曼卿，得知石家正处在三丧未葬、二女未逝的困苦之中，遂将500斛麦子赠石。石收麦子后仍然愁容满面地说，还不能解决问题啊。纯仁又将再卖的船一并送给他。范仲淹闻知此事很高兴，连连称赞儿子做得对。清朝乾隆帝南巡，三次到过天平山，也就是范仲淹的故居，并敕建高逸园褒扬此事。范仲淹乐善好施，但自奉甚简，位居要津后，若无宾客登门，吃饭仅有一种荤菜，妻儿的衣食仅能基本自足。他在广德军司里参军任满离职时，穷得只剩一匹马，最后只好卖马而回。后来因经略边防有功，朝廷赏赐金银甚多，他却全部分给部下，自己未留分文。虽居高官，却非宾客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能自充。范仲淹死的时候，穷得身无以为敛，子无以为丧。但是范仲淹的四个儿子都做到公卿，个个能继父志，所以孙曾辈又再发达，代生贤良，历800年至清朝而不衰。这与范仲淹的家教纯正有很大的关系。到了中共这儿，完全反过来了，披着家教的外衣，却完全改变了其中的内涵。王震曾担任过中共的军委副主席，曾说过一句流氓无耻的话，老子打下的江山，老子就是要站着茅坑不拉屎。其爹如此，儿子如何，可想而知。因为中共的信息封锁，后代作为不得而知，但一定不是善良之辈。能够清楚知道的是，薄一波的儿子薄熙来，薄一波流氓成性，与秘书鬼混，导致秘书多次堕胎。曾救过他命的结发妻子看不下去了，自愿与他离婚，成全他与秘书结婚，生下了儿子薄熙来。文革时，薄熙来为了表明立场，划清界限，把他爹薄一波打倒在地，肋骨踢断了几根。事后薄一波对外夸赞薄熙来说，够狠，是个红色接班人的料，没有任何规劝教育，还以恶为荣。薄一波的传家宝不是善，而是中共的假恶斗。薄熙来明知法轮功学员修炼真善人一点错都没有，为了向上爬，听从江泽民的暗示，迫害法轮功越狠，提拔得越快。在薄熙来主政的大连、辽宁省都是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地区，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的罪恶在大连、辽宁省最严重。薄熙来因为迫害法轮功遭到报应，被中共的法律判无期徒刑。在和妻子古开来签订离婚书时，叹了一口气说，薄家毁在了我的手上。中共为什么要摧毁传统文化，改变家教的道德内涵？从范仲淹的事例上就可以看出来，传统文化对人真正有益，遵循传统道德能够代代相传得福报。从薄熙来的事例上就可以看出来， 中共党文化宣扬假恶斗，与传统道德观背道而驰，目的是使人类没有代代相传之说，让后代在恶报中绝了种，那不就是毁灭吗？就是毁灭，生命的毁灭。中共摧毁了传统文化，中国人就失去了参考的标准。如不参看《说文解字》，中国人不可能知道玉的功效是养子使之善也。反观中国大陆的学校教育，不是在培养孩子善良的道德品质，而是千方百计抑制人善良的本性、佛性，不断地用谎言充实人的魔性，把假恶斗一点点渗透进孩子的心灵中，不叫学生当善人得福报，而是当恶人，将来遭受毁灭的恶报。中共不亡，国无宁日，人无宁日，明白真相，赶快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彻底与中共魔鬼划清界限，彻底摆脱中共邪灵的控制，获得神佛的护佑，获得新生，才是当今时代的第一选择。跟着中共走，只能背离神佛的要求越来越远，背离宇宙特性真善忍越来越远，走向地狱的无生之门却是越来越近，这是生命走向毁灭之路。明白真相，做出选择，善待法轮功学员，走回传统路，出善念与正见，是生命真实的选择，也是生命走向美好未来之光明路。何去何从，是新旧宇宙交替之际，大善与大恶面前的生死选择，一念之差就是天壤之别，天堂与地狱之别。
现在的学生怎么了？作者清静一。对广东学生跳楼事件的深入思考。近日媒体报道，广东十天内发生了三起学生跳楼事件。3月21日，广东天华桥中一名学生跳楼。3月23日，广东梅州兴宁某个小区里，一位身穿校服的孩子跳楼。3月29日，惠东中学一名17岁沈姓高中生跳楼身亡。经调查得知，这三起事件均属学生自杀行为。痛惜之余，人们都在思考一个问题，是什么原因促使这些花季少年走上绝路？这些事件正引发全国网友热议。网友们普遍认为，现在的孩子很怪异，自杀的多，杀人的也很多。如北大吴谢宇弑母案，复旦大学林生浩毒杀室友案。至于穿着花里胡哨，谈情说爱，打架斗殴，玩游戏打老师等，则不胜枚举。网友们归结的原因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应试教育的恶果，家长、老师、学校、社会全方位对学生施压，都只看重其考试成绩，学生学习压力大，从小学到大学做的作业、笔记和试卷恐怕有好几米高，特别是高中阶段的魔鬼经历都成了许多过来人刻骨铭心的记忆。家庭对孩子的溺爱，学生心理承受能力差，不能经受挫折，单亲家庭、留守儿童诸方面原因，全社会功利思想严重，各种不正的社会风气、媒体、游戏祸害孩子。网友们说的都很有道理，但这些原因都比较表面，还有更深层的原因被大家忽视了。一、教育目的的根本性错误。学生读书的目的是什么？这是教育最根本的问题。读书的目的，往小里说，为自己，为家庭；往大里说，为国家，为人类。古人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多么博大的胸怀，多么高远的境界。中国现在的教育目的是什么呢？为中共邪党培养接班人，是为一党之私的。教育方针被明确称为党的教育方针。学生守则的第一条就是爱党。学校是中共给学生洗脑的重要基地， 在此大前提下，很多怪事就好理解了。一、有毒的课程。正常情况下，学生在学校除了学习知识外，还要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但在中共严控教育的情况下，学校更重视是政治教育。从小学到大学，政治一直是必学必考的课程。某些课程虽然打着道德教育的幌子，实质还是变相的政治课。连数理化、体英美这些课程里面也渗透了中共洗脑的元素。比如小学语文课本有一个特点，充满死气，里面死人非常多，刘胡兰、王二小、方志敏、董存瑞、邱少云、狼牙山五壮士、李大钊，不信你回忆一下，几十个死人呢。十里长街送总理是写送葬的，为人民服务是一篇悼词，还有一些常用语向学生灌输，牺牲、跑头颅、洒热血、头可断、血可流，红领巾是革命烈士的鲜血染红的，血染的风采。试想，学这些东西对学生形成良好的习惯，养成高尚的人格有什么用？这不是教人漠视生命吗？二、害人的政治运动。中共的每一次政治运动都会涉及到学校。当年的批斗会、大字报、批零批孔、上山下乡、红卫兵打砸抢等等，现在的演讲、写征文、办黑板报、国旗下的讲话、百米长卷绘画等等，都是胁迫学生搞政治。这些政治运动不断扰乱了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还败坏了学生的品行。家长们哪会想到自己的孩子不知不觉中被培养成了中共的狼崽子。就说近期中共力推的党史教育吧，全国各学校都搞得很火热，但中共的伪党史绝不会告诉你抗日的中流砥柱是国军，共军在背后打国军，中共出卖了大片国土，如江心坡、夜莺岛等。中共历次运动害死了8000万中国人，中共破坏了中华传统文化，破四旧运动中把中华历史名人的坟墓都挖了。中共也不会告诉你他的这些世界第一，杀人世界第一，贪腐世界第一，裸官人数世界第一，官员外逃世界第一，官员遭恶报世界第一。中共的真实历史就是一部杀人史、害人史，学生学了只能受害。二、信仰的缺失。传统政教都是教人敬天知命、敬神重德的，这对个人的自律自洽有很大好处。宗教在维护人类道德、社会稳定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人类能正常走过几千年，宗教功不可没。中共上台以后，对宗教进行了残酷的打压和破坏。政教讲善恶有报，中共强推无神论，让人作恶无底线。政教讲看淡世事，一切顺其自然，中共讲斗争、革命、打倒、推翻。政教都是禁止杀生的，自杀杀人都是不允许的。古人常说人命关天，但中共提倡牺牲，为他献身。这里顺便说一下，法轮功是佛家高德大法，以真善忍为标准指导修炼。法轮功不是宗教，但也是一种正信，也严禁杀生。中共为了迫害法轮功，自导自演了天安门自焚的假戏来欺骗民众，他还把自焚伪案写进课本毒害学生。为了对抗真善忍，中共公然纵容假恶斗，搞得现在贪腐盛行，黄赌毒黑恶猖獗，假货泛滥，毒食品、毒疫苗层出不穷，人人为敌，人人都成了受害者。这两年中共又在学校大搞运动，让宗教离开学校， 其目的是让中共邪教一统天下。中共下令不准老师、学生、党员、干部信仰宗教，学生要举报自己家里有宗教信仰的亲人，这不是反天理、反人类吗？三，可怕的夜报，宇宙是守恒的，善恶有报，并不是迷信，世事一切皆有因果，万事万物有原因，必有结果，这也不是迷信。现在的中国人，由于从小受中共毒害，很多人缺乏最基本的是非善恶判断，一切以中共灌输的变异标准来评判、行事，最终害了自己。无论谁出了事，要从自己这儿找原因，是不是自己造了什么大业而招致的。比如在现阶段有两种最招灾的事，迫害法轮功，支持邪党。法轮功是佛法修炼，迫害修佛的人，这可是天大的罪业，有前车之鉴。比拉多判耶稣有罪后，他的儿子很快死亡，他后来也纵火自杀了。古罗马因迫害基督徒而招来四次大瘟疫，中国历史上发生过三武一宗灭佛的事，最后四个灭佛的皇帝都惨死，王朝都灭亡了。迫害法轮功招致的恶报也是非常惨烈的，比如令计划因迫害大法，他的儿子令谷车祸死亡。再如据明慧网2020年4月麻城市国宝大队长彭天赐遭恶报一文报道，仅在湖北麻城市一地因迫害大法而殃及孩子的就有拘留所所长王正杰的儿子投湖自尽，市公安局长陈开元的养子车祸死亡，龙池桥派出所所长陈涛读一中的儿子游泳淹死了，福田河派出所殷所长的儿子英波被人打死了，县麻城市禁毒大队副大队长何立斌，他儿子骑摩托车途中突然遭遇大货车爆胎，被当场击倒身亡，这是几率非常小的事情。请参与过迫害大法的人赶快停止作恶，为自己和家人选择美好的未来。再说追随中共，那就是助纣为虐，中共在历史上所犯的滔天大罪，你得替他偿还，这不可怕吗？明智的人现在都在与邪党切割，积极三退，退党、退团、退队，不当邪恶的寻葬品，在天灭中共之时免受牵连。现在三退人数已经达到 3.7 亿了，觉醒的中国人越来越多。结语，现在的孩子包括其父母爷爷奶奶们，从出生就开始被中共洗脑了，其思想与人类的普世价值相去甚远，很多人却浑然不觉。请看看正在热传的两本书，九评共产党、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你会明白许多。在中共这块板结有毒的土地上，能结出甜蜜的果子吗？中共祸害人啊，可贵的中国同胞，千万不要追随邪恶，要学会保护自己和家人孩子。
第几次讲真相的经历，作者黑龙江省大法弟子。在六年前时，有一次回屯里整地，我想回屯得拿手机打电话救人，那是不少同修都在用手机打电话救人，我就拿着手机回屯了。可到家把手机一放，就到同修家去了。同修让我在他家住，因为回家还得烧坑，当地外面还下着雨，刚想休息，想起了我的手机还在家里，是为了救人的，怎么能图安逸呢？ 我得回家。同修不让走，我说不行，下雨也得回去。农村没有路灯，我深一脚浅一脚的，到家烧完坑就打真相电话。师父看我有想救人的心，真帮啊，打通了9个电话，有6个同意三退的，真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咱们只是动动嘴动动腿，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平时打20个电话才能退1-2个人。还有一次在2015年大年初一上午，我想起师父说的修炼没有节假日，我就开始打真相电话。因为是大年初一，接通电话先给对方拜年问好，然后讲法轮大法是佛法修炼。大法师父叫我们做好人，做一个为他的生命。讲我的身体因为修炼大法都好了，讲天安门自焚伟案是嫁祸法轮大法的，讲贵州藏字时天灭中共是天意，咱们只有退出他的一切组织才能平安。三退之后再说些祝福的话，打了10几个电话，退了7-8个人，这可是多少天都不能有的人数。从法中知道，救人不能追求数量，主要是讲清真相。但有时因为有事几天不出去，不像别的同修那样争分夺秒的抓紧时间抢人救人。有一天我的 MP5 怎么也不好使了，想起师尊说的要向内修，向内去找，我想哪里有漏了，找到我又有几天没出去救人了，我就归正自己，抓紧时间面对面讲真相。回来后 MP5 一切都正常了。师尊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一个针尖那么大，都有无数亿的生命在看你们，我们的一言一行都在众神的注视下。师尊说，我说其实你们救的人不是给师父救，也不是给别人救，是给你们自己救，很可能那都是你们未来世界的众生，或者是你们范围之内的，你总不能归位以后光杆司令啥都没有，哎，空空如也，巨大的天体就你一个待在那。还有一次在2年前，我弟同修因为手机安全问题被恶警监听，绑架了20多个同修，女儿知道了就不让出去了，说那么多人被绑架你还出去。我当时也有一些负面的想法，想起师尊说修炼嘛，你就得反过来看问题，有怕心私心保护自己的心就要一概排斥，那不是真我。我们作为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有使命的。师尊说，我说一个不动能治万动，我跟女儿说我必须出去，女儿看也说不了我就不说了，我就上同修家去。在去同修家的路上，也就10几分钟的时间，看见人就讲真相，就好像在等着我给他们讲真相似的，连续给4个人讲都三退了。我还想咋这么容易呢，我知道这都是师尊看我有救人的心，就把有缘人送到我身边，我怎么敢有贪天之功啊。这也是师尊法中说的，在人类的滚滚洪流中，你们逆流而上，你们已经知道相生相克的法理，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有一次竟然4天一个也没有三退，也不知道错在哪里，想起师尊说向内找是一个法宝，就发正念找自己，这一找吓一跳，如不让人说的心、显示心、妒忌心、争斗心、怨恨心、不修口、利益心、懒惰心，找到这些心后灭掉它，那不是自己，是旧势力强加的，再出去讲真相，众生就同意三退了。修炼真是严格又光明，有一颗忍心都阻挡着自己前进的路，我以后要听师尊的话，做一个真修实修的大法弟子。谢谢师尊，谢谢同修。初次写稿，又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最后引用师尊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的法，与大家共勉。弟子，请问我们还有足够的时间救下一半的中国人吗？如果中共在正法到来之前解体，没退党的人还有机会吗？师父，那当然就没有机会了。所以我说时间是有限的， 就包括旧势力也好，他本来就不想叫你们救那么多人，我在顶着他们。不然的话，好像是去年他们就要结束了，可是没几个人留下来，咋办呢？世界空空的，人类还要给大法开创一个辉煌时期呢，没有人了，这咋作用？
修炼路上的神奇故事，作者山东弟子桂花。在这20多年修炼的历程中，经历了许多磨难，走到今天，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师父对我们宏大的慈悲和呵护。感谢师父给我们大法弟子安排这个交流平台，我感到互相起悟，提高得很快，大法在熔炼着我们。下面我就把许多的修炼中神奇的故事说出来，向师尊汇报，与同修分享。一、求师父救活小女孩。我是没有文化的弟子，学法以后，繁体字我基本认识了。没有师父的加持，我能把师父的全部讲法认识下来吗？大法太神奇了。我在2008年想真相，让旧势力钻了空子，被非法劳教了一年。我在县看守所被非法拘留的时候，有一个学生抱着被子进来了，我跟他讲了真相。我问警察他为什么进来的，他说在滑冰场把一个小女孩撞坏了，已经进了监护室3天还没醒过来，如果小女孩醒不过来，他会坐牢的。我在心想，请师父加持，把这小女孩救活，化解两个孩子的怨缘。真是好坏出自一念，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红银二师徒恩。晚上我还做了一个梦，这个小孩爷爷抱着小女孩在路边坐着，在那里好像是哭，我就把小女孩抱过来，小朋友你也是个生命，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小孩抬起头来笑了，他爷爷把他抱走了，一下醒了，我就赶紧在心里谢谢师父救了两个生命。第二天我问警察，小女孩咋样了？他说，这个小女孩今晚上1点多醒过来了，正好是我在梦中和她讲真相的那个点。到了第二天，那个学生回家了，这个学生明真相得福报了。二、有缘人得福报。一天我领着小女孩在街上玩，一个80多岁的老太太在那儿。我说大姐您好，她说好什么，腰都直不起来了，还得了个半身不遂的病，3个多月了，儿子一直把她锁在家里，她今天想出来，一看没锁门她就出来了。我说咱俩有缘，你的病该好了。她问我怎么能好，我就告诉他在心里诚心默念9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是大法师父给咱们的一个法宝，谁信谁念谁得福报。怪不得我今天晚上做了一个好梦，有个人和他说该出去了，可能就是这件事，那太好了。和他交谈了一会儿，我把他扶起来，他弯着腰一拐一拐地回家了。1个多月后的一天，他看见我了，他一把拽住我，我说你干什么，你不认识我了，我就是那个得了法宝的老太太，腰杆倍儿直，红光满面，简直换了个人似的，太神奇了。他还告诉我，我妹妹也得了这个病，现在躺在床上，在山里住，他想赶快把福音去告诉他的妹妹，我就给了他个护身符。他说太感谢了，我说感谢大法师父救了你，谢谢大法师父。三、小孙女的神奇事。小孙女不到1岁，我就让她看神韵晚会， 长大了很会用师父的法宝保护自己，很有理性，有时出去帮我讲真相。有一天上学回来，他说，奶奶，老师让星期一升旗。我说没事，咱俩请师父加持发正念，让他升不起来。我就教他怎么发正念，因为我孙女开着天目，她说看见有个人一脚踢掉下来了，三个星期都没生成，解体了邪恶的因素。还有一件神奇事，有一天孙女朝黑板抱，那个凳子腿断了，一下摔在了地上，她赶快说，师父救我，瞬间一个装着棉花的书包垫在了她的头下。老师说摔着没有，一看有个书包在她头下垫着，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校长知道了都跑来看，哪里来的包。小孙女知道是师父救了她，像这样的事太多了，每次都是有惊无险。四，发生在我流离失所期间的神奇事。我退休以后，每年年底本人都去验身份证。2007年因为讲真相遭恶人举报，我被非法误判了两年，为此我被迫流离失所到外地。年底养老证要验身份证了，怎么办？妹妹找到了我，我告诉她，你回去帮我把身份证拿去验了吧。她说需要本人去，我说没事，师傅帮我，他们说了不算。我告诉她怎么发正念，我也在这里发正念，一定行，一切师父说了算，否定迫害，别叫他们对大法弟子犯罪。结果妹妹回来就去验，一切顺利通过。我妹妹说太神奇了。在外边流离失所一年多了，心想师父我要回家，光在外边也不行，应该堂堂正正请师父加持我，我要回家。到了第二天，师父就点给了我一句法理，难行能行，选自转法轮，一切都是师父给我安排的。第三天就来了一个同修，把我领回来了。回来后，当地公安又找我，想迫害我。我就在心里发出了强大的一念，师父说了算，师父为我做主。我是顶天立地的住师正法的法徒。师父讲法说，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转法轮。他们又拉着我去检查身体，检查完他们把我送到了拘留所。我就在心里和师父说，师父啊，我是大法弟子，别叫这些医生和警察对大法弟子犯罪，我要回家住师正法。紧接着那个医生就把警察叫出去，说了几句话。那个医生回来告诉我说，你回去吧，血压太高不能收。我在心里谢谢师父救了我，帮我化解了这场磨难，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弟子对师父的感恩。
由无智者常立志想到的，作者童真。从99年720到现在，大法弟子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迫害中已经走过22年了。在这正法的最后，在长期的迫害下，很多弟子却出现了消沉状态。修炼是严肃的，历史上很多修行者都是毁于圆满前的一刻。师父曾在休斯顿法会讲法中给我们讲过一个婆罗门弟子在山中独修的故事。在很早的时候，在印度有个婆罗门的弟子修炼，修得很精进，在山里他自己独修。有一天，一个猎人追一只鹿，把这个鹿给射伤了。这只鹿跑到他这儿了，他就把鹿藏起来了，保护下来了。他在山里一个人很寂寞，然后就养这只鹿。人啊，执着心不注意是很厉害的。这种常人的可怜心，人心对情的执着都灌注在这只小鹿上。后来他对这只鹿就很执着了。 最后这只鹿简直成了他最亲密的伙伴呢。结果他就把很多精力用在这鹿上。他打坐的时候思想也静不下来，在想给鹿吃什么，放松了他的精进。过了些年，这个鹿有一天突然死掉了，他就非常痛苦。他总想这只鹿，他就更不能精进了。这时他的年岁已经很大了，你不是修炼的人，生命就不能延续。他不能修炼了，他的生命就结束了。在他生命结束的时候，他还没有想他的佛法，他还在想这只鹿，因此死后他就转生成了鹿。人在临死的时候执着的想什么，他就可能会转生成什么，所以他一下子就转生成一只鹿。这很可悲，一个修炼的人修炼得很不错，最后毁于一旦。修炼人最好还是不要执着动物。这个修炼人的执着使多年的修炼毁于一旦，教训是深刻的。常人中有句老话叫有志者立常志，无志者常立志。其实我们在修炼中很多时候都存在这个问题，每次下定决心不再执着，过一段时间后同样的错误还犯，以至于在迫害中走过这么多年了，还是一身的执着，对个人提高和救度众生起到了严重的阻碍作用。追其根源有以下两方面原因。一，意志力不强。常人要做成什么事都需要有一个强大的意志力，持之以恒才能做成。作为大法弟子，将来要成就的是不同天体的主和王，在人世间的修炼中没有一个强大的意志力怎么能行。你的意志力有多大，很大程度上代表你的正念有多大，你的主意识有多强，你抵制邪恶干扰的能力有多大，也就是你的心有多大。在洛杉矶法会讲法中，弟子问过师父这样一个问题：弟子，毅力、意志力是先天带来的，天定的。弟子意志力不强，咬咬牙下决心努力能好几天，但不能长久，很苦恼，不知悟在哪里，努力学法背法还是没提高。是因为想通过学法提高意志力本身就是求，还是学法仍不够？如果根本原因是不珍惜自己，还有救吗？师，如果一个修得很好的大法弟子能理性地认识大法是什么，那一定会下力去做的，一定不会在这方面懈怠的。反过来讲，不精进的也在学法，也知道法是很好，但是不在法上，正念也不足，认识自然不高，就是不能真正理解法的珍贵，所以鼓不起劲儿来。我理解是要达到师父讲的能理性的认识大法是什么，就必须加强学法。师父又讲了，那一定会下力去做的，一定不会在这方面懈怠的。我觉得这就是意志力的问题了。邪恶毁灭修炼人的方式是多样的，明慧通知让同修卸载微信、QQ 等，其实何止这些，智能手机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毒品。我们算算一天浪费在手机上的时间有多少就知道了。各种诱惑人的内容真是形形色色，如果我们连个手机的关都过不去，又如何谈修成佛道神呢？师父多次告诫我们要做到修炼如初。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试问我们现在有多少大法弟子能做到修炼如初？想想刚刚走入大法时，每天参加集体练功和学法就是最大的事，连去商场买东西都是以修炼为主，买运动衣，买打坐的垫子，迫害高峰时更是不惜生命去为法护法。现在环境宽松了，却自长出来无数的人心，在名利情上和常人攀比，造成这些的原因有邪恶的干扰，但不能全归结于邪恶的干扰。我们将成为新宇宙的佛道神，自己强大的意志力呢， 主意是呢，我在监狱被非法关押时，遇到这样一个同修，他在狱中得法，每天坚持夜间1:30起床练动功，2:30开始练静功，打坐3个多小时至6点发正念，白天整天都是学法讲真相，几乎每个正点都发正念，且每次发正念都是盘腿立掌打手势，每天至少读3讲转法轮，然后就是抄法背法，每天光练功学法发正念就有15个小时左右。无论狱中环境多么严酷，邪恶根本不敢动他，强大的意志力令邪恶胆寒，在监狱中他一人劝三退就达1000多人。意志力单靠常人的方法坚持是不能持久的，也是经不起风浪的，一切都以大法为基点，真正从法上认识法，才能修出和正法联系在一起的强大意志力。修炼人强大的意志力和坚定的正念，能销毁一切邪恶。二，在学法上对自己要求不够严格。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宇宙中任何物质，包括弥漫在整个宇宙当中的所有物质，都是灵体，都是有思想的，都是宇宙法在不同层次中的存在形态，它不让你升华上来，你想提高就是提高不上来，它就是不让你上来。到了正法的最后，有许许多多不易察觉的干扰因素，如果不能从法上清醒地认识这一切，你会觉得这些干扰是正常的，是自然状态。有时我们明明有时间，可就是不想学法，有时刚拿起法就有一些不重要的事情需要去做，导致学法受干扰，有时正念只发5分钟，甚至赶上整点也不想发正念，慢慢的我们习惯了，认为这是自然状态，这些看似偶然的因素其实都是这些低龄拜物的干扰，再用蚂蚁侵蚀大树的方式渐渐把大法弟子拉入消沉状态。我们必须从法上严肃对待这些问题。看到有一部分同修在学法时睡觉，有的做常人的事一点也不困，只要一拿起大法书不到10分钟就迷糊了，而且长期突破不了，甚至在集体学法时睡着后书都掉到地上去了。还有一部分同修发正念时倒掌手势变形，发正念在另外空间看就是一场正邪大战，而且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才有的伟大殊荣，正邪大战时怎么可以睡觉？这纯粹是一个意志力的问题。一个大法弟子如果连发正念倒掌的问题都解决不了，连学法睡觉的问题都解决不了，不要说旧势力对你看不上眼，就是天上的正神也会嘲笑你的。注师正法这么伟大的责任赋予你，常人都能头悬梁锥刺骨，我们却连这点意志力都没有。我在背法上也有这方面的体会，一段时间我决定把转法轮背下来，每天背2页，如果今天落下明天就背4页，有时脑袋不清醒，有时头晕恶心，真想放弃，有时甚至感觉有一股力量在往下拽自己，我就加强自己的意志力，用湿毛巾绕太阳穴裹头一圈，雷打不动，坚持背下去，最终克服了累、困和一切干扰。经过大量的读法、背法，发现头脑越来越清晰，整个身体都被能量包裹着。我们是正法赋予的全新生命，我们的一切都是和正法联系在一起的。从此刻起，我们所遇到的一切事情都要站在正法的基点上去认识，用正法修出的强大意志力摧毁一切邪恶的干扰，就一定能从消沉的状态中走出来，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常人都讲无智者常立智，法理我们都明白了，我们不能老是做一个无智者，认识到的问题、犯过的错误、执着不放的东西，从此刻开始改变吧。一点浅悟、不当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认清怨恨心的危害，消掉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怨恨心产生的背景是在我从小到大成长过程中遭受过被蔑视、被歧视、被欺负、被剥夺利益、被瞧不起等等被伤害的情况下产生的。尤其是在上了小学到高中的期间，受到了来自同学、社会以及来自那些有权有钱人的欺压，使怨恨心越积越大。怨恨心和生气紧密相连，因为怨恨才生气，生气又可以加深怨恨。怨恨心还和猜疑心相连，当听到不顺耳的话和看到不顺眼的事，就会心生怨恨。越怨恨越觉得是别人故意那样做的，越猜疑就越怨恨，就会说很伤害人的话予以反击，啥伤人说啥。怨恨心还会产生幸灾乐祸，看别人遭难了就窃喜，所以怨恨心就是魔性，可以使人魔变。怨恨心很大的时候，即使对家人也会敌视的，认为他们说的话不爱听了，就认为是故意的，做的事不合自己心意，就非常生气。在怨恨心的控制下所说所做伤害到家人了，也不管不顾，自己却还觉得不解气。在家人反驳的时候，自己又会更加怨恨。这种只顾自己不管别人感受的行为，正是魔性的表现啊。魔性大了还怎么修炼呢？当大吵大嚷的发脾气的时候，其实是怨恨心在控制自己。在怨恨心的驱使下，没有一点怜悯，就更谈不上善了。怨恨心很大的时候，就是魔性的大暴露。脾气暴躁、生气、歇斯底里、不理智，这些都是魔性的大爆发，连正常人的规范都没有，更没有一点修炼人的样子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与魔性》中说，修炼者不修去魔性，功则大乱不得，或入魔道。所以怨恨心是非常危险的，是修炼人提高的强大阻力，一定要修去它。坏脾气、生气、幸灾乐祸、猜疑等等这些魔性也一定要修掉。现阶段的一点认识，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执着于圆满的背后是自我。作者大陆弟子。这些年我心里总有一念，何时能圆满呢？圆满是啥状态？我离标准还差多少？有时这念头会很强，因为在迫害中总想早点结束。虽然我对这种念头也在抑制，可好像有个根去不掉，时常会翻出来。最近我突然意识到，别看这念头小，背后牵扯心可挺大，是强大自我，是我生命中旧宇宙属性没有改变，境界在自我里兜圈子。因为有这一念，行为上表现就多起来了，也就是说，我所有行为根子都来自这儿。一，我对开天目文章感兴趣，为啥？想知道另外空间正法到什么程度了，表面空间是不是要透过来了。学法时偶尔也会想，得抓紧呀，快结束了。二，对大选使劲儿发正念，希望川普当选，恶党最怕他，他连任了，结束指日可待。川普没当选，我难受好几天，妻子讥讽我，你是不是有病了。三，反感别人说政法结束还早的话，我估测也就一二年事，谁要说远了我就反感。前段时间有篇文章对政法结束时间的思考及预言，说政法还有七年半结束，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是因为文章不对我口味。四，对预言感兴趣，见明慧和政见有预言文章，很注重大淘汰那部分内容，对大灾难时间也能记住。我想大淘汰就等于政法结束。五， 迫害形势严重时，包括这次清零行动，我会求师父梦中点化，邪恶还有多少，怎么越到最后越猖狂了。慈悲师父每次都点化我，让我看到一个场景或一个画面，鼓励我坚定往前走。为什么我会有这么多心呢？根子上是执着终点，那个终点像一条线，总是扯着我。社会上出现什么大事了，总跟那条线联系起来。最近，我突然意识到，这念头虽然看似不大，甚至若隐若现，其实是四两拨千斤，背后是一张从微观到表面，层层组成的巨网。巨网由自我组成，随时操纵你，让你想，让你分析，让你衡量，包括你的情绪，让你离不开它，一切根子都在这儿。于是我发正念，彻底清除执着终点的执着，让生命无条件同化无私无我的大法。自古至今，哪一法门修炼，师父都不会告诉弟子什么时候圆满。走上修炼这条路，前面是充满荆棘的艰难爬涉，如果师父告诉你何时圆满，那是多大的漏。你会为那个目标努力，再苦都无怨言，因为你看见那个目标了，心里有底了，希望就在那儿。走吧，不管咋累都不气馁，不管多难都不会淘汰。可是为终点而精进，那叫修吗？就算走到头，那算数吗？只有在磨难中，在看不见终点的茫茫爬涉中，你能坚定佛性往前走，能在被风雨吹打得奄奄一息时依然坚信师父，那才叫修，才算数。其实那时候你已经站在终点线了。想到这些，我心里亮堂许多，也轻松起来，好像去掉一大片执着。是呀，没有终点线的爬涉是攀登者最好的心态，一切在无求中，什么都不想，默默做着三件事，是苦为乐，是救人为乐，是为别人付出为乐，不关心社会形势，不为任何事带动，不看路边的风飞蝶舞，不看前面路多远，心里根本就没有圆满概念，心态平和与快乐的往前走，就是最好的状态。一点浅见，请同修慈悲指正。
浅悟学人不学法错在哪里？作者清风。作为修炼人，我们都知道学人不学法是不对的，但可能很少有人仔细思考为什么不对。我想在此谈一点个人的感悟，总体来讲有两点。一，被学的人总有一些闪光点，比如在邪恶迫害面前大义凛然，很坚定，或者技术很好，人又很谦和，或者在大法网站上发表过不少文章，又比如组织能力很强等等，使人产生敬畏或好感。而学的人又往往在这方面欠缺或做得不好，在常人中有向榜样学习的做法，如果是常人中的事，当然没有问题，但我们是在修炼，是要跳出常人的。应该意识到的是，被学的人也是修炼过程中的人，他做的任何好的方面和表现都是修炼的结果，或者说是法的威力的体现。这里真正起作用的是法本身，就好比一棵树的果实再鲜艳，也是因为有树的存在，没有树本身，什么果实也不会有的，不能本末倒置。同时因为是修炼过程中的人，他也有做得不好的方面。学人不学法一个很大的致命要害在于，那个人做得不好的方面也容易被学去。比如这个人很坚定，但安全方面不注意， 那么学它的人也容易忽略安全的问题等等。被学的人一旦由于种种原因放松了修炼，甚至放弃或走向反面，学它的人也可能会这么干。二，我们是按宇宙的最高特性在修炼，而我们自身也来自不同的宇宙体系，各自生命的特点不同，最后要回到各自的天体中去。也就是说，虽然同修一部法，都是师父在演化功，但在另外空间，每个人的功的演化过程都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别人做什么、怎么做，都是师父根据他的具体情况安排的。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路，如果硬学别人的做法，等于不按师父的安排走，功的演化过程就会走偏，因为是你自己求的，师父也无能为力。当然，三件事是我们必须做的，这是共同的基础。好比一块土地，我们是这块土地上生长的不同的树苗，每棵树苗自身的特点，最终结什么果，成长过程，浇水施肥的多少和时间都不相同，是不能混淆的。当然，同修之间相互切磋交流，看到别人做得好的，找到自己的不足是没有问题的。
对不义之财的认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这些年自己和周围的同修在钱的问题上没有走正，对哪些是不义之财没有辨别清楚，走了很多的弯路，甚至有同修因此而离世，还有的被旧势力抓住把柄，现在还在监狱被迫害。当然，很多同修并不是真的想做坏事，只是对哪些是不义之财认识不清，因此被旧势力钻空子，造成了很多无法弥补的损失。写出下面现象，希望同修引以为戒。同修 A 前些年曾经把同修 B 给他做资料的钱给了流离失所的同修 C， 还有一次同修 A 把资料点的钱私自挪用，后来借了别的同修的钱还上了，后来自己又用搞传销挣来的钱还给了借给他钱的同修。同修 A 搞传销挣了十多万元，后来也认识到了不该搞传销了，但是传销搞来的钱都花了，还用那钱给他丈夫买了一台车。这让我想起了师父在《转法轮》里面讲的，北京有个学员晚上吃完饭领着孩子到前门去遛弯，看见有广播车在宣传摸奖券，小孩凑热闹要去摸奖，摸就摸吧，给小孩一块钱去摸，一下摸了一个二等奖，给一辆高级小孩自行车，小孩乐坏了，他当时脑子嗡一下，我是个练功人，怎么能求这个东西，我得这不义之财，我得给他多少得呀，对小孩说，咱不要，咱若要自己去买。后来那个北京学员把这笔钱捐给了单位做赞助，而 A 同修却把这笔不义之财自己都给花了。后来溯江的时候被旧势力抓住把柄，先被绑架在女子监狱迫害。当然，同修 A 不止上面这些事被旧势力抓住把柄，再后来他又参与了网上非法投资。有个 D 同修家庭有些困难，他让那个 D 同修做网上理财，也就是网上传销，后来那个男同修又发展了很多同修，现知道的有至少好几十位同修参与了，结果那个 D 同修把同修的钱都赔到传销里去了，然后又用自己在别的传销搞到的钱还给了同修一小部分钱。我的家人同修 E 也因当年参与这件事，因此被旧势力抓住把柄，现已被迫害离世。事情是这样的，当时家人同修 E 被同修 A 和 D 迷惑，非要搞传销，在家里闹，闹了两个月，我经不住闹就同意了，而且自己也参与了进来，买了网上的几种理财产品，钱很快就赔进去了， 但是有一种理财产品，投了8000多块钱，却翻了5-6倍，挣了46000块钱。当时就是觉得这钱是赔进去的钱，是自己的钱，没想到这是不义之财。过了大约有7年的时间吧，家人同修义后来把这笔钱给了另外一个家人，后来知道家人常人把这卡上的钱提走了。这期间家人同修义突然有一天半夜从床上摔了下来，自己很快就爬到了床上，但是却把脚摔坏了，然后脚就开始溃烂。大约有20多天，家人同修义就离世了。家人同修义其实就是花了这笔不义之财，钱虽然给了别人，也属于是他花出去的，结果就被旧势力钻空子给迫害离世了。这个教训太惨痛了。后来在家人同修义离世后，我才意识到是这笔钱出问题了，我就把钱算了一下，如数捐了出去，但为时已晚，家人同修义再也回不来了。这件事造成了永远也无法弥补的损失，太痛心了。写出此文，希望同修引以为戒。看了很多同修写的文章，虽然很多走过弯路的同修不再搞传销网上理财了，但一定要想一下，在钱的问题上是不是拿了不该属于自己的钱。有的同修以前搞炒股，买了好几种股票，其中有几股赔，有几股挣，然后就说自己是不赔不挣，没拿不义之财。你挣的那几种股票得的钱真的是正路的钱吗？还有同修搞理财赔了，发展他搞传销的同修又把钱还给了他，那钱是正路来的吗？还有走过此弯路的同修说师父保护他没亏钱。前段时间知道一位同修被绑架了，他也是把钱投到了理财上面，后来又拿出来了，但是拿出来的钱是已经替换的钱了。记着以前曾经看过一篇传统文化，有一个书生出去砍柴，途中遇到了劫匪，劫匪本来想劫他，却发现他是一个孝子，因为被他的孝心感动，反过来要给他东西，让他拿回家孝顺父母，但是被这个书生拒绝了。书生心里的真实想法是这样的，劫匪给的东西也是抢来的，都不是正路的，我怎么能拿着来路不明的东西呢？希望同修走正以后的路，不给自己留下污点。
背法的体会，修炼是严肃的。作者如初。自从背法以来，体会良多，师尊的每段法都对我有不同程度的点悟，修炼的状态也在发生着变化，愿意写出体会与同修交流，整体提高，整体升华，全面跟上正法进程。一，修炼是严肃的。师父在《经济要旨退休再练》中说，修炼可不是儿戏，比常人中任何一件事情都严肃，不是想当然的。一旦失去机会，六道中轮回，何时再得人身？我悟到师尊讲的法理绝不是常人中的道理，不像表面上看的那么简单，而是成就宇宙的天法，是宇宙能够存在的根本原因，所以就是极其严肃的。比如常人中的法叫做法律，在人这一层是非常严肃的，可比起这天法来差得不知有多远。这宇宙大法在神看来都是非常严肃的，是神圣不可侵犯，不可亵渎，不可轻慢，不可拿来开玩笑的。个人悟道违背了宇宙天法，在天上看就相当于违背了天条，这是任何生命，再高的生命也不可触犯的宇宙根本原则。而师尊讲的这宇宙天法表现在表层人间，就是这本在常人中看似普通的书《转法轮》。我们知道，过去修炼的人持咒，还有密宗的打手印，就是佛的某种语言。 而《转法轮》中句句都是师尊的语言，所以书中的每一个字都不可忽视。我们要把这天法摆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当一个生命把法摆在哪里，那么法就会把这个生命将来给摆在哪里。比如现代科学，尽管其不信神，但毕竟给法摆了一点位置，他研究了人体科学和承认了特异功能，但整体还是在排斥，所以法将来也会把现代科学留下来，但位置一定不会很高。如果我们还在迷信科学或迷信医学，那么我们把法往哪儿摆，把自己又往哪儿摆？如果对病业还认识不清楚，那么真的是很难修炼。师父在《转法轮》卷二在大屿山讲法中说，天上对德正果要求很严呐，不像人想象的。我悟道，不止在修炼上是严肃的，即使做普通的事也不可随心所欲，因为人身难得，中土难生，正法难遇。就这层人皮来说，那些低灵动物附体都求之不得，复元神甚至一些神都想加以利用。如果我们不能够时时刻刻地保持正念，那么不正的因素就会趁虚而入。可能很多时候我们都习以为常了，只有在修炼时才会注意自己的思想。其实这种还是没悟到法的更深内涵，因为我们这一门是法炼人，时时刻刻都在功的演化当中，所以要时刻考察自己的一丝一念，否则还是有可能会不自觉地练邪法。还有学法犯困的问题，又是认为是小事。我们知道《西游记》里的唐僧在取经面见佛祖时，如来佛却说，圣僧，汝前世原是我二徒，名唤金蝉子，因为汝不听说法，轻慢我之大教，故贬汝之真灵，转世东土。就是说，只因学法时态度轻慢，才遭这九九八十一难。另外，学法的姿势也是净法的一部分。记得明慧王开天目的同修讲过，另外空间的生命听法时都是跪着的，我们大法弟子最好是盘腿站着或坐着也可以，总之身体要端正，躺着、歪着、溜号、犯困，这就是不净法的表现。还有大法书和大法资料的摆放也要选好位置，如果大法弟子不净师、不净法，那旧势力可抓住最大的把柄了，一定要注意。如果我们不能够严肃的修炼，不能够严格的向内找，学法不入心，练功不静心，发正念不专心，讲真相不用心，碰到事情满不在乎，或者总是在看表面的对错，而不是找出自己的执着，那又怎么能提高呢？修炼人讲身口意，做过的事、说过的话、想过的念是否有执着？当我们在夜深人静时，面对师尊的法相，回忆自己全天的所作所为，有没有不好跟师尊讲的？如果有，那肯定是不符合法的地方，以后就要立即改正，绝不拿修炼当儿戏，不然将来我们有何面言见师尊，有何功德成正觉？师父在《转法轮》第六讲中说，那佛把握不好还往下掉呢，何况你是个常人中修炼的人。所以不管出了多少功能，多大的功能，神通显得多大，你一定要把握住。最近我悟到了很多法理，发现自己的层次在不断上升，发现常人中的事情也就那么点事儿，很多事情一目了然，但同时自信心也在不断的增强，有时已经表现得有些过分了。有几次与常人理论时，竟然表现得非常强势，我发现自信过度就变成了狂妄自大，这还没出功能呢，只是悟到了些法理就这么牛气哄哄的，要真出了什么功能，那还不得飞上天？还是得严格要求自己，严肃对待修炼，要注意修口，不能随意乱说，不能肆意妄为。当然严肃是我们内在的要求，而外在表现上对别人的要求应该是和善的， 这才是向内找，否则就是向外找了。二，现实是虚幻的。师父在《转法轮》第二讲中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佛教中讲，人类社会一切现象都是幻象，是不实的。我悟道，修炼之人不管有什么执着心，追求什么好东西，都是在这虚幻当中的假象。追逐名利，转眼即逝，人世间没有任何东西能长久。连常人也说，很多东西都是浮云，还有幸福、苦难和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也会随着时间而慢慢淡化。如果我们总用常人的眼光来看待问题，就会把修炼淡忘，慢慢的混同在常人中了。在众多的执着中，我认为对人心影响最大的就是利。利益之心是所有人的通用执着，不管男女老少，古今中外都存在，所以在这方面要格外注意。师尊在《经济要旨二走向圆满》中说，所以那些所谓美好的向往与愿望，也就成了永远也得不到的痛苦执着的追求。还是说一个梦吧，说我是一个亿万富翁，我家也是富丽堂皇，我和夫人在家开宴会，来的人全是亿万富翁或社会名流，我们推杯换盏的说着文明用语，但我总感觉这个圈子的人说话言不由衷，互相之间没有真心实意，都只是逢场作戏而已。等他们走后，却传来了一个坏消息，据说有仇人已经盯上了我家，为了保护我们的人身安全和家庭财产，不得已临时聘用了四个保镖，由我贴身带一个，夫人贴身带一个，剩下两个留下来看家。虽然感觉人数少了点，但是没有办法，这贴身保镖是按小时收费的，太昂贵了，即使亿万富翁也有点消费不起。然后我和夫人都出去工作了，本以为没事了，但等我们回来时，却发现家里着火了，东西全毁了，两个保镖也全死了。经过调查发现，一共来了两个强盗，而且都带着枪，第一个强盗打死了一个保镖，然后另一个保镖马上还击，杀死了这个强盗，但另一个强盗又杀死了这个保镖，然后放了一把火烧了我的整栋房子。虽然财产损失了，但好在人没有受伤。醒来后，我感觉当亿万富翁真的很没意思，还不如普通的老百姓，至少能够安稳的睡觉，交几个真心的朋友。师父在《转法轮》第二讲中说，在一个人降生的时候，在一个特殊的没有时间概念的空间当中，人的一生已经同时存在了，有的还不止一生呢。我悟到人的一生已经被高层生命定好了的，无论怎么努力，其结果也只能是大同小异，所以走修炼的路就会受到师尊和正神的加持，走常人的路就会由低层的神按照原来的剧本再走。如果心变坏了而走邪路，就会招来低灵附体，那些假气功师、犯罪分子、邪党恶徒就是附体这种状态，为了表面的荣华富贵，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了邪灵。所以我们作为正法修炼之人，一定要在心中时时装着法，把眼前的一切视为虚幻，不给邪恶任何可乘之机。常人社会的现实，我们把它看得越虚，就越不受其干扰，就越容易向内找，就越容易悟道。三，交流是向内的。师父在2013年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法会就是要在交流中看一看别人怎么做的，自己怎么样去做好，不是来听新奇来了，因为你也是大法弟子。我悟到交流应该是向内找的，当前的同修交流，一方面是通过明慧网，另一方面就是集体学法后说说自己的体会。 关于集体学法，我认为有三点好处。一是从外在形式上对学法有个约束，让我们能够更加认真的学法。二是可以集体交流心得，使我们互相促进，共同提高。三是可以传递信息和资料，使大法弟子能够尽快的形成整体，共同解决某些问题。另外还有集体发正念，人多正念强。但很多时候学法小组都被干扰了，有的是被邪恶破坏了，有的是自行解散了。我们在叹息的同时，都应该深挖一下自己的原因。因为修炼不是混日子，除了外部原因，我们一定要向内找到自身的原因。修炼之人要明明白白的提高，不能像过去那种副意识修炼，主意识稀里糊涂的状态。如果只是想混个毕业证，那还是把修炼当儿戏。如果修炼的人不能把自己的观念和执着全都去掉，就像那个瓶子不把脏东西都倒出去，那么高层法理就装不进来，就永远无法提高。另外，当面交流不方便，也可以写体会交流。这是我写的第九篇体会，从最开始的不知道怎么写，到现在的好几页的写。以前我也从来没想到我会写这么多字。看着自己的体会一篇比一篇深刻，同学们的反应也给予了一定的认可，我知道这条路是走对了。可我还是希望周围的同修也能够写一点，我也想看看你们的体会呀。有的同修从来没写过体会的，我也有些着急。我这里的经验是，通过口的交流还是会有很多没用的话，既不深刻也不利于记忆，而写在纸上的体会就精华的多，而且方便查阅。能说就能写，推荐身边的同修们都试试吧。我就是试着试着就会写了，大家都写写，这就是小型法会了。师父在转法轮第三讲中说，我们很多有功能的人都看到过我们法轮大法这个场，红光照着一片红。我悟到我们集体学法时，师尊一定会为我们看护，这么好的学法场为何会被破坏？还不是我们自身没做好吗？学法不能入心，交流不向内找，没在法上认识法，不能够按师尊的要求成为纯净的学法环境，当然容易被干扰了。至于发正念，除了四个整点，只要有时间就应该多发。在天母没开始，为了使正念完全发挥，尽量不要局限于某个点，就是全面清除邪恶。师父在《金籍要旨为谁而修》中说，魔看到人心不正，纷纷出动祸乱世间，神佛见人心不正，纷纷离位弃庙而去，庙中被求财求利的人带进很多狐黄鬼蛇，这样的庙还能不砸吗？罪在世人。我悟到学法小组解散了，就是我们自己没做好，不管是被旧势力干扰还是被恶境干扰，都是由我们的各种执着心所引起的。另外解散了，我们就不认真学法了吗？别人掉队了，我们就不努力修炼了吗？师尊不讲新的法，我们就停止不前了吗？处处都靠师尊，靠同修，靠外在因素的帮助才能提高，难道我们将来也要把这些外在因素一起带上天国吗？我们在交流中，有时为了说清楚事情经过，经常把一些常人中的小事从头说起，其实就是因为某个执着心而引起的矛盾，前面却用了大量时间在解释为什么会犯这个心，最后只是简单的讲了几句向内找的话，应付了事。还有时对邪党的行为和当前形势的变化太过用心，从文革、香港到当前的武汉肺炎，隶属邪党的种种罪过，这种方式说是交流心得，倒更像是在常人中发牢骚。邪党再坏，他也只是个低龄附体，他背后的旧势力找借口毁人，才是真正的根本原因。作为修炼人，不给旧势力找借口的机会，凡事从自身上找原因，才是正道。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而练功恰恰走偏，走了邪道了。 就是指人向外去求。特别在佛教中，你要向外去求，他就说你走魔道。我悟道，要想清楚旧势力和邪灵的干扰，我们必须按照法的标准，在师尊和正神的加持下才能做到。如果我们不在法上，碰到事情又不知向内找，总是就事论事，或者在说邪党如何坏，就掉进了他们的圈套。所以同修之间在谈体会时，最好是围绕着自己的执着心来说，我有什么心，是怎么发现的，怎么悟道的，怎么去掉的。在痛苦中通过师尊的哪段法受到了加持，才过的这一关，这样才是大法弟子真正的交流方式。我在这方面确实做得不好，以后一定会多加改正。师父在转法轮第三讲中说，你不能用你知道的事情当成法轮大法来传，否则你传的就不是法轮大法，你等于破坏我们法轮大法。你按照你的想法，按照你的思想去讲，那不是法，不能够度人，也不能够起到任何作用，所以谁也讲不了这个法。我悟道，在我们交流的时候，除了讲出自己的体会以外，最好是把这些体会的来源，也就是师尊讲的某段法引用出来。引用的时候尽量完整，如果是大概意思，那也要说清楚具体的来源。如果只是讲自己的体会而不引用师尊的法，那就只是自己的那点东西，就失去了根。也就是说，不管我们悟到什么都站不住脚，因为都是不同层次中的一点理而已。如果拿同修的话当成了修炼的指导，而不是用师尊的法做指导，那就等于是学人而不是在学法。还有以前经历过的事情所悟到的法理，也不能总是固定观念，认为就只能悟到那种法理。因为我们的层次在不断提高着，状态也在不断改变着，心性、悟性整体都在提高。当回首往事的时候，如果还是当初的眼光，那就相当于对那件事情的认识还是没有提高。师父在转法轮第八讲中说，所以他讲身、口、意，他所讲的修身，那就是不去做坏事，修口，那就是不说话，修意，那就是连想都不想。我悟道，其实一个执着的发现，一件矛盾的产生，是从意、口、身这个顺序发展起来的。也就是先在思想中有了某个执着心，然后这个执着心又通过口表述了出来，再发展到后来就会因为亲身做了某件事而产生矛盾。当我们把注意力只放在事上的时候，就只是在修身而已，意和口还是没修到。如果从最根本的意开始，从思想中把一切不符合法的因素都修掉，那么不管是口还是身都会同时修好。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年来我们发现有的同修做事轰轰烈烈却提高得很慢，而有的同事做事平平淡淡却提高得很快。那是因为他注重了意的修炼，从思想方面、内在方面真正的轰轰烈烈的在修。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上讲法中说，有许多学员，当你碰到矛盾的时候，心里头愤愤不平的时候，你想没想过你的气是在和常人生？大家想一想，佛神那伟大的觉者，他会和人生气吗？绝不会的，因为他没有在人的层次中，没有常人的情。我悟到，当我们在寻求表面对错的时候，很可能就会生气。而生气不是修炼人应有的状态，因为生气是情，而情又是低层的物质。也就是说，在我们生气的时候已经掉在低层了，或者说已经被低层的东西干扰了。所以不只是和常人生气，即使和同修生气也是不对的。所以以后不管遇到任何事情，再不公平的事，谁要是惹我生气了，一定是我哪里做得不好，至少是有了某个执着心而引起的。那么就必须先让自己冷静下来，然后再不断地向内找，挖出这个深藏多年的执着心。所以不管是高兴也好，生气也好， 常人也好，同修也好，无论遇到任何事情，都应该无条件地向内找。四，背法能帮助学法更入心。师父在法轮大法义解北京法轮大法辅导员会议上关于正法的意见中说，可是有许多地区很多学员都背得非常熟，人家学习的时候根本都不用书，都背着念。我悟到这宇宙中有无数的生命和信息，都会对我们的思想造成影响，再加上人类空间的败坏物质，表层人皮的低层干扰和我们自身带的各种执着、观念、业力等等，所以造成学法时心不静。这就相当于主意识的外面由各种信息包裹着厚厚的东西，如何能入心？很多时候表面在学法，思想中却有各种念头在不断的往出冒，即使嘴上念对了也没有入心，所以当把书放下的时候没有任何收获，有时候连刚刚念过的某些内容都忘了。记得刚开始学法的时候，真是如饥似渴，全神贯注地学，最开始每句话都有新意，后来学法时就感到只有一少部分有新意，再后来只有个别的话有新意，最后完全没有新意。那段时间我很困惑，不知道师尊为何不点化我了。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什么都没有变，师父还是当初的师父，宇宙的法永远都不会变，只是我们在这场迫害中，这场所谓的考验中，有的人去了执着，有的人没去执着，有的人反而增加了执着，这就是在这场所谓的考验中表现出来的状态，是你们在变，是大法弟子在变，不向正的方面变，那就向负的方面变，一定的。我悟到学法不入心还是自身的问题，考虑再三，我只能背法了。其实我学法已有20余年，但之前一直不敢背转法轮，认为字太多，太难背，不可能完成。但自从下定决心背法后，每日坚持到现在，已经背到第三讲了。回头来看，真是后悔自己没早些背法，不然早就背完了，都有可能背过不止一遍了。通过背法，以前认为的讲科学、讲故事、讲功能等等，现在发现都是在讲法。以前虽然在道理上知道，但现在是从法理上真的悟到这一点。还不止如此，关于神的存在状态，人在迷中的状态，还有讲真相、注意安全、邪魔的迫害、邪党的存在、附体和外星人的状态、宇宙的正法、旧势力的成因、偏离法的原因和其在正法时期的表现等等等等，其实在转法轮里早就明确的讲过，只是以前不用心悟不到而已。那种如饥似渴的状态终于回来了，精进之心和修炼如初的状态全都回来了。师父在经济要旨融于法中说，古人有句话叫朝闻道夕可死，当今人类能真正知其含义的已无人可数。你们知道吗？一个人的思想里已经装进了法，那么装进了法的那一部分不就是同化于法了吗？闻道者死后那一部分将去哪里呢？我要叫你们多学法，多去执着心，放下人的各种观念，是要叫你们带走的不只是一部分，而是圆满。我悟到因为背法是我们修好的一面和没修好的一面都在背，这是在思想中同化法的最好办法。我在背法时多次发生过奇怪的事情，比如同一句话在反复背诵时经常会感到陌生，好像某些词或某个字从来没看到过，这种感觉就像盯着某个字看时间长了就不认识了似的。有时候同一段内容连背多遍，本以为全都对了，但在录音回放时却发现经常有背错的，有时候错的还不是一个地方，真是不背不知道，一背吓一跳。 在背法中丢词、落字、填字、改字，总是不自觉地加入自己的话。同一句法连续背诵多次，都会出现这种情况。试问，如果我们只是走马观花式的通读，那么在思想中又能留下多少法呢？而且背的时候是不能溜号的，否则肯定背不下来。而读的时候是经常溜号的，集体学法也是一样。又因为法背得不熟，所以在跟同学交流时，有时想引用某段法时，只能说个大概意思，有时连具体的出处都想不起来，又不敢随便说，就吞吞吐吐的很难受。那我们还不背法，等待何时？师父在《转法轮》第九讲中说，难忍能忍，难行能行。我悟到背法这件事情一定要下定决心，才会想出办法去克服困难。总在考虑背或不背，倒不如先把这决心给下了，然后每天就考虑如何背，如何尽快地达到目标。有很多法理在不背法时很难悟得到，所以我还是坚持认为所有的同修都应该背法，不管年龄大小，即使年龄大记性差也得背。最起码在我当前这个状态中看是这样的。即使我在背法时也是困难重重，因为我背法的速度其实很慢，说起来也很惭愧，大概100字需要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这还是指思想全部集中时的背法时间，还不包括溜号的时间。如果把影响背法的因素和每天做的事全算在内，那么一整天的时间也就能背个一段两段的。所以背法时每一段对我来讲都是考验，特别是较长的段落真的是很难背。好在我早已下定决心，只是进度快慢的问题了。我背法的经验是这样的，环境尽量选择安静的地方，我先把当前段反复通读多次，让心里有个清晰的整体印象，然后划分成句来每一句单独的背个十遍八遍的，能够连续背诵多遍不出错时再背下一句，当最后一句也背完后再回过头来从第一句开始重新背。当每一句都背得差不多了，背了上句就知道下句的时候，再连续多句一齐背。比如当前段是九句，那么就可以先三句三句的背，然后再将九句合起来背。此时所有句都背得差不多了，但个别的字还是总错，那么就用录音不断的纠正。有时明明已经背得很熟了，却就是差一两个字错了，心里真的好苦恼，那也得再从头继续背，不断的纠错，不断的又出新错，再不断的用录音纠正，最终达到一口气从头到尾一点不卡，一字不差的完全背熟才算过关。但即使这样，第二天也会忘掉一些内容，没办法，人这面就是不争气。我还是选择了继续背后面的内容。我本来也没打算一遍就把转法轮全背熟，只要下决心多背几遍，早晚会全部背熟的。回头再看以前的通读，包括集体学法，真是在糊弄自己，这法背后的内涵又怎么会点给我呢？现在看来，不想背法就是拒绝同化法，最起码在思想上是拒绝的。我们讲正念正行，首先应该有正念，而正念又来自于学法，单单只靠着法的大概意思能达到完全的正念正行吗？而且这背法既不疼又不痒，又没有任何危险，即使消病夜时躺在床上起不来也照样可以背，比起讲真相来可真是简单多了。所以从思想上开始，从背法开始，只有100%完全按照师尊的法去学、去悟、去修、去做、去实践，才能达到完全的正念正行。五，修炼就是要严格要求自己。师父在《转法轮》第六讲中说，但大多数人可以以很强的主观思想主意识强排除它，反对它。 我悟到不只是思想业力，有些执着也不要把它当成是自己。因为这张人皮自带了很多执着，就不是我们自己。在千万年的轮回中，被无数生命穿上并强化过。那些表现在所有人身上共同都有的执着，比如贪财、贪吃、好美、好色、好面子、贪生怕死、爱慕虚荣、追求享乐、逃避痛苦等等，都是这张人皮自带的执着和干扰修炼的因素。还有怕冷、怕热、怕苦、怕累等等，都是这张人皮在躲避消业。面对这些不正的因素，作为主元神的我们，不强制一些，那还怎么修？我们这一门是性命双修的，要想圆满，就必须把这张人皮也带走。那么也就是说，人的表面这一块也必须达到神的状态才行，和过去的所有修炼都不同。所以这一次正法才是开天辟地以来真正意义上的修炼。如果我们不把这表皮修好，就无法全部圆融这部大法。当修炼结束时，隔开的一部分虽然修成了，但表皮的一部分就会彻底的掉下去，成为永远的遗憾。所以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师父在转法轮第四讲中说，你对自己要有个严格要求，但是我们允许你慢慢的提高。我悟到严格要求自己也包括了改变自己的观念和管理自己的一切言行。就拿吃苦来讲，在神的眼里看真的是个好东西，没有魔就无法修佛，不吃苦就无法还业，不得病就得下地狱。神佛无法提高层次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苦吃，所以吃苦在神佛的眼里看应该是求之不得的大好事。在生活中，我们也可以把吃苦当成乐，比如上班时可以多走一些路，天冷时也可以挨一下冻，家务活可以抢着多干些，盘腿尽量咬牙多坚持坚持，平时少贪吃少贪睡，饿了困了累了也可以适当的忍一下。虽然这些小事可能消不了多少业力，但是长此以往养成的以苦为乐的好习惯，对于修炼来讲却是非常有益的。如果我们不严格要求自己，就无法全力同化法，总有一天不正的因素就会干扰我们，到那时后悔就晚了。其实严格要求自己也是可以逐渐做到的，我们要在各方面都尽量做好，少让师尊操心。我们一定要对得起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因为这是宇宙中绝无仅有的荣耀。还有关于净法的问题，其实写文章时将我的话和师尊的法写在一起，这本身也有些不敬。比如过去的古人在引用皇上的话时都拱手行礼，在拜神之前都沐浴斋戒。当然不信神的现在人没有那么多礼数，而且这种大法弟子互相交流的方式也是师尊允许的。但是我们在引用师尊的法时一定要正规，同时要在心中对师对法升起尊敬之心。以前若有不敬之处，一定要向师尊的法相行礼，改过自新，祈求师尊和满天正神的原谅。书本文有任何错误，还请同修认真指出，双手合十，真心谢过。
神传文化，能否做高官？凭命不凭才。作者周鑫。很多人看上去非常的有才，比如在某些方面确实能力非常的强，可是领导在选择时总是忽略他，反而那种看上去能力平平的人却做了他的领导。为什么会这样呢？古人还真给了我们答案。一，相氏预言，裴光庭做宰相。古籍定命录记载，姚文崇在唐玄宗开元初年任中书令，有位相士来拜会他， 姚元崇让这位相士藏在大殿旁边，暗中查看各位官员以后有谁能担任宰相的要职。相士看见裴光庭时说，这个人可以任宰相。当时裴光庭是位武官，姚文崇把裴光庭请到家中，说有话要和他说，又让相士藏在堂屋门帘后面重新观察裴光庭。裴光庭走后，相士说，就是这个人。姚文崇说，听说宰相是能够辅佐天子成就大业之人，不是这样的人，这种人是不能担任宰相的重任的。刚才我和裴光庭谈过话，他不是那种善于应对时务的人，学问又浅，怎么能任宰相呢？相士说，您所说的是才气，我所说的是命啊，才与命本来就不同嘛。姚文崇不相信相士说的话，也不再说什么了。后来裴光庭果然担任了好几年宰相，在朝廷中也算得上名将。二，命中注定超越才高八斗。我们看一个人能否做官，会看其的才华和能力，认为能力才是第一位的。其实这种看法是不准确的，因为人的命运是神根据人前世的福分和缘分决定的。有人能力强却没有福分，这种人就会命薄，做什么也不成功。而有些人看上去平庸无为，却可以做到高官厚禄，都是前世的福分所致。人觉得不公平，那是人认为的，神有神的安排才是最公平的。其实换一个角度讲，有些人仗着自己的才华和能力看不起人，这种人是最不受待见的，也是命薄之相。能够平易近人，做事总是考虑别人的人，才是最受欢迎和最适合做官的。
比翼鸟与连理枝的寓意，作者甘露。战国时期，宋国国君康王门下有一个门客叫韩平。韩平的妻子何氏貌美如花，贤德善良，善诗词。康王见何氏貌美，强抢入宫，韩平被降罪下狱，又带罪去城西修清灵台。何氏自比乌鹊，乌鹊是一种情深意笃、双飞双宿的鸟，何氏作《乌鹊歌》来表达对丈夫的忠贞。南山有乌，北山张罗，乌鹊高飞，罗当奈何，乌鹊双飞，不悦凤凰。后来何氏向韩平传书信，诉说心中的愁思，约定以死殉情。不久韩平自杀而死。一天康王携何氏游清灵台，何氏纵身跳下高台，康王身边的侍从急忙去拉何氏，因何氏的衣襟已经腐坏，没有拉住他，何氏摔死了。何氏给康王留下一封信，希望死后与丈夫韩平合葬。康王大怒，下令分而葬之，使两墓相望。没想到第二天，两墓各生一棵紫树，十天竟合抱粗，根交于下，枝错于上。有一对鸟一直栖息在树上，晨曦不去，交颈悲鸣。宋国人闻之，都说是韩平夫妻惊魂，他们称树为相思树，鸟为相思鸟，相思之词便源于此。白居易有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诗句。诗中的比翼鸟与连理枝有何寓意？中国古人是男女婚姻， 乃成天地阴阳之性配合而成，男人为阳，女人为阴，男女之间一旦有了婚约，就两心合一心，无论富贵与困厄都不分离，彼此忠贞不二，相夫终老。因此结婚要拜天地，得到上天的见证，拜父母得到父母的承认，夫妻对拜心心相应，合二为一，合为一体，永不分离，双宿双飞，共同进退。婚姻中的两个人，无论谁遇到外界多大的诱惑，都不能变心，坚守婚礼时的对对方的承诺。参考资料《搜神记》。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